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正道的环节，我们今天要正道的主题呢叫做大卫的危机，我们求主来亲自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，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告诉我们说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经上要看见你。我们特别的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撒母耳记上第19章的经文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。主，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这经文当中，我们不是仅仅看见一个故事，而是看见我们的上帝，而是看见你福音的大能，而是看见你的美意。也求主你让这段的经文对今天的我们，也让我们在其中看见你对我们的安慰和激励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你的圣灵来高摩讲台，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哈。那这章的经文比较多，那我们就不把这个经文都读了。那我们就是在这里放了两节的经文，就是第9节和第10节。我们看到说，这里说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降在扫罗身上，大卫用手弹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那我们去看撒母耳记第19章的时候，其实这章的经文，我们从旁观者，我们知道后面的结局去看的时候，觉得这章经文也就那样子。但是如果我们舍身处地，假设我们是当时的大卫，那么撒母耳记上19章是大卫生命当中一定是最危险的阶段之一。因为就在这一章书当中，扫罗四次追杀大卫，那么大卫分别是被这个约拿丹包括这个米甲，还有撒母耳，还有撒母耳的这个先知学员保护了他，然后大卫才没有被扫罗杀死。但是大卫虽然每次都堪堪的躲过，但是扫罗对大卫的追杀呢如影随形，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气来。那么上帝把大卫的这个危机的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，他要让我们看见有哪些重要的启示呢？那么上帝把这个危机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看见，他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？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从这经文当中去看见上帝向我们说的话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，我就从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9章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看见的就是大卫他遇见了很大的危机。我们看见扫罗追杀大卫，我们看见撒母耳保护大卫，米甲也保护了大卫，我们看见的都是人。但是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去看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仅仅看见了大卫的危机，仅仅看见危机当中的人，这是不够的。其实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最重要最重要的看见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看见上帝他做了什么。那么当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的时候，你再去看这段的故事，再去看这段的经文，你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罗马书8章28节给我们所讲的重要的真理。在这里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节经文和圣经上面很多的经文都不断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掌管万有的是我们的上帝，整个世界都被上帝所掌管。所以虽然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9章危机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好像汹涌的海浪一样不断的冲过来，但是上帝的掌管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，上帝一直在掌管。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思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看见是不同的。而且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的说，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，我们说美善的事情是从上帝来的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一层的认识。但是圣经给我们更深的认识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我们的上帝他掌管万有，他是万有之主，他不仅掌管好事，连那些危机，连那些灾害，连那些困境，连我们的仇敌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。这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遇见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不慌，我们不惧怕的重要的原因。因为危机在上帝的掌管之下， 而不是在魔鬼的掌管之下，危机不是在人的掌管之下，乃是在恩慈的上帝的手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。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在困境当中的作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。我们看见表面上看，那么是约拿丹帮助了大卫，米甲帮助了大卫，撒母耳帮助了大卫，还有那些先知学员帮助了大卫，但其实在这一切之后是耶和华在帮助大卫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用各种各样奇妙的方法来保护他的仆人大卫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心中大得安慰，也大得镇定。而且我们结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他应许了什么，他应许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危机在不在万事当中呢？危机显然也在万事当中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像一般人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心里恐慌，灵里被捆绑，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。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坚定的宣告，宣告什么呢？我们说连危机都是为我们的益处效力。如果有一个危机对我没有任何益处，上帝不会让它发生。只要上帝许可它发生的危机，一定是对我有益处的。所以大卫经历扫罗的追杀，对大卫是有益处的。虽然扫罗用枪要刺大卫，虽然扫罗甚至追到他的家里想杀大卫，虽然扫罗追到先知学校里面想去杀大卫，这些事情都是危机四伏，都是让人紧张万分。但是我们坚定的宣告，因为这些危机在万有之主的掌管之下，所以所有危机的发生都是为了大卫的益处而效力。同样道理，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所有的事情，特别是危机性的事情，特别是困境，甚至有的时候让我们泪流满面的这些艰难的事情，我们有一个信心，主啊，你若许可，一定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这件事是你许可发生的，你必让我在其中得益处。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。在人看来，人只能用辩证学说啊，这个危机也许会变成一件好事，但也许不会变成一件好事。所谓的否极泰来，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，这是我们中国朴素的辩证法。圣经不讲辩证法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上帝掌管万有。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不存在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。对我们来讲的话，主应许了危机就是为我们益处效力的。危机在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面前，它不是拦阻上帝祝福的障碍，危机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台阶。我们看到扫罗借着一次一次的追杀，想让大卫离他的王位要越来越远，想让大卫离以色列的王位越来越远。但是我们看见了这四次危机，其实大卫离上帝给他应许的以色列国的王位是越来越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其实不单是危机，我们说万事都是上帝给我们祝福的台阶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离上帝的祝福更进一步，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更高更深更远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。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看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就真的不恐慌，我们就心中常常感恩，甚至危机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感恩，甚至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的危机，我们也可以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哪怕我最爱的儿子在他身上出现危机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怎么顾念了约瑟，他也怎样顾念我的儿子。在我所最爱的女儿身上发生了什么危机的时候，我说我也不惊慌，因为上帝应许了他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叫我的女儿得益处。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有福，所以危机根本不可能拦阻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相反，危机是让我们领受上帝祝福的前进的台阶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，我们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来去看看祝福和困境的关系，就是当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一章被扫罗连续追杀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什么呢？想起上帝当初呼召大卫的时候，他怎么呼召的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里讲的，说这个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在大卫的诸兄当中膏了他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然后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，然后大卫从此 就开始不一样，就是上帝在大卫那个时候就告诉他说，我要祝福你，你要成为以色列的君。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扫罗拿着枪要刺大卫的时候，在人看来说，上帝的祝福在哪里？上帝的祝福还是那么信实，还是那么真实的落在大卫身上吗？我们说一定是的。其实上帝给大卫的祝福极大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把祝福和顺利给他等同了，但是上帝借着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其实祝福和顺利是两件事情。上帝给大卫的祝福远超过凡事顺利，这就是我们看见。而且我们看到扫罗要用枪刺大卫啊，真的是包括米甲保护了大卫，到后来米甲又嫌弃大卫等等，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大卫还曾经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。但是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其实上帝给我们祝福以后，这个祝福落在我们身上就胜过一切。不管我们面对的仇敌是怎么的凶狠，不管我们面对的仇敌的数量有多么的庞大，因为上帝祝福我了，主的祝福胜过一切，所以我就知道耶和华在我身上，他要成就的见证绝对不是他的祝福被人的败坏打败，相反他的祝福要胜过人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败坏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该要些什么？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面前求错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说，哎呀，我觉得逆境太艰难了，主啊，你让我的人生顺利一点。我说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跟上帝求的不是人生的顺境，我们跟上帝应该求的说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，这个是很著名的名画，画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那个先祖雅各。我们知道雅各他真的是带着他的一家要这个回去的时候，那么在亚伯渡口这个地方听到他的哥哥以扫要来找他的茬，要来伤害他，其实他非常的为难。这个时候上帝向他去显现，天使跟他去摔跤，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注意力放在说啊，雅各跟上帝的摔跤上面，但是我们就忘了雅各其实说了一句话上帝特别喜欢，他说什么呢？就是上帝跟他说，天黎明了，你容我去吧，但是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。你看雅各在这里没有说，上帝啊，你给我顺利，你给我顺利，你把逆境拿走吧，没有，他很聪明。所以雅各真的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，我要的是你的祝福，我要的不是人生的顺境。我们的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，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但是上帝的祝福比人生的顺境更重要。上帝的祝福不等于人生的顺境，但是上帝的祝福比人生的顺境更美，更重要，更有力。我们只要有上帝的祝福，不管我是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我都能得胜。如果我没有上帝的祝福，哪怕我一生平顺，我其实没有把握我能得胜，因为就在最好的顺境当中我们也会跌倒。但是有了上帝的祝福，一人虽七次跌倒也必重新兴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开了，我们就不慌张，我们就不惧怕。其实讲到这个顺境和祝福之间的关系，困境和祝福之间的关系，我就想来以前看过一个科普的小视频，那个小视频讲说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凡是河流，没有一条河流它是直直的下去的，所有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博主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从科学的角度讲，他说弯曲的河流啊不容易发洪水，就是当下大雨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河道是弯曲的，那个水流可以弯弯曲曲的走，然后它就不容易突然出现洪水把周围带来灾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的，当上帝让我们的人生有弯曲，有困境，有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抱怨上帝，神的意思是好。其实一帆风顺的人生常常蕴含着很大的危机，但是看起来有挫折有艰难的人生，其实里面蕴含着上帝奇妙的祝福。包括我们看到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子吗？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没有让他们走直线，一下子就过了红海直奔迦南地区，上帝带着他们绕路而行，而且一绕多长时间呢？一绕40年。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虽然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， 但上帝让他们在旷野当中40年，神的意思是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祈求就要做正确的祈求。我们要效法雅各，我们要效法大卫，我们要效法摩西，我们要效法保罗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若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主啊，我不要人生的顺境，我要你的恩典。我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你的恩典够我用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再去看，我们看扫罗抡枪刺大卫这个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去仔细去思想，在这个图画当中，我们看见好像大卫在极大的危机当中，因为这个枪差一点就刺中了他。但是真正的危机到底是在谁这边？表面上看大卫有危机，扫罗顺风顺水，但是我们说不，真正的危机根本不在大卫那里，真正的危机在扫罗那里，因为扫罗远离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去晓得说什么是危机。危机不是说有人来逼迫你，有人来想残害你，有人想抵挡你，这些都不算不上危机。真正基督徒的危机是疏远上帝，真正基督徒的危机是不想祷告，真正基督徒的危机是不想读经，真正基督徒的危机是说，我对亲近上帝我觉得没什么意思，我觉得到教会里面敬拜上帝已经成了我宗教上面的习惯，仅此而已，他对我没有别的意义了。这才是你真正的危机，因为这个时候表明你的心离主远了。只要你的心离主很近，其实在你面前没有危机，只有转机。就像约瑟住在监牢里，在人看来多么凄惨，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约瑟跟上帝的关系亲近的不得了，所以在埃及的监狱是为约瑟做的台阶，保证他要做埃及的宰相，保证他要救以色列的全家，保证全地的民都要因他得福，保证约瑟要预表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不要羡慕扫罗，你不要羡慕那些在世上看台有钱有权有名的人，你要羡慕那些与主亲近的人。你要去省察你自己，我有多长时间没有听见上帝向我的心说话，我有多长时间我的心没有跟主一起跳动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要真心的向主悔改，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把我眼上的鳞片拿掉，求你引导我，让我亲近你，使我不至于落在真正的危机当中浑浑噩噩浑然不觉。你让我亲近你，让我总是亲近你。而主应许过我们说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。你求主让你亲近他，他一定让你亲近他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再去回想，回想什么呢？就是当初上帝高抹大卫的时候，告诉大卫他要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这时候他仅仅是一个少年人。但是在撒母耳记上19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似乎这个事情离大卫越来越远，但是我们去看整本圣经，我们晓得说不是的，大卫真的是做了王。那这里面又让我们去看上帝，我们说看我们的上帝什么呢？你要记得我们的上帝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，因为他创始成终，所以他开头的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好好问你自己，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要做的？如果是上帝要做的，这个事一定不可能中途失败，一定是创始成终，因为是上帝开头的，他一定结尾，他一定让这个事情不是终结他，而是让他完全的得胜。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创始成终的，我们的上帝是得胜有余的。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，你就真的去晓得，你就真的去明白。而且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，你不仅要看见大卫，你要看见谁？你要看见基督，因为大卫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。你要真的去晓得说，扫罗千方百计拦阻大卫作王，其实预表的是什么？预表的是这个世界魔鬼肉体这三大仇敌拦阻基督作王。特别在我们今天的中国，我们看见这个政权，我们看见这个社会，我们看见这个文化，似乎都在抵挡基督作王。但是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 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创始了没有？早就创始了，对不对？利玛窦早就来了，马里逊200多年前就来了，所以福音工作上帝已经在中国开始了，所以他一定在中国得胜。基督在全地必要做王，无人可以拦阻，就像大卫一定要做王，无人可以拦阻是一样的。其实大卫做王还比不了基督做王，所以大卫的王都可以在历经艰难之后，他完完全全不单做了犹大人的王，而且做了以色列全境的王。我们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也一定要在全地作王。所以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这里说的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要心里要得安慰，你要得激励，你不要被魔鬼的声音骗到。魔鬼整天骗我们说，这个地方是我的，这个国家是我的，这个城市是我的，你们想太多了，你们根本不可能把福音传开。我们说不，如果福音还没传到中国，你这个话我还要打个问号，福音早就传到中国了。所以魔鬼退去吧，撒旦退去吧，你的诡计不能得逞，你的恐吓不能得逞，因为基督必要在全地作王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看，你去借着大卫他经历的危机，然后最终的得胜，不但大卫是这样子的，摩西是这样子的，所罗门是这样子的，保罗是这样子的，加尔文是这样子的，戴德生是这样子的，马里逊是这样子的，还有那些我们之前离开我们的那些先辈，像林献高老弟兄、袁向成老弟兄，这些人在他们身上上帝创了始，上帝就成了终，他们都得胜了。我们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要为基督耶稣的福音在这地全然得胜，我们要大发热心，我们不要急躁，我们要热心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要多长时间让整个中国都归于基督，这一天一定会来到，但是那个时候在主的手里，所以我不能急，但是我的热心不能冷落。哪一天我的热心变冷了，我要跟主祷告，因为祈求的就得着。我说主啊，求你总是让我为你的福音大发热心，我即使心冷淡了，求你的圣灵在我心里添上天国的柴，让我的心重新热起来。而且我们要为着主福音的得胜，我们要竭力的祷告。你不要灰心，只管祷告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所以我们祷告一定有果效，我们感谢主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借着撒母耳记上19章跟大家分享的信息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回应祷告的环节。我们今天的回应祷告呢，我们有3个内容，那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。第一，我们要为众教会的守望台要成为中流砥柱来祷告，求主坚固众教会的守望台，在教会的各种危机当中都是横切祷告，都是靠主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第二个我们祷告的重点就是，我们要求主祝福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对福音在中国必然得胜的信心，求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坚信基督总要作王，这个地不是属魔鬼的，这个地不是属那些堕落的文化的，这个地是属基督的，这国一切的逼迫只会成为基督在中国作王的台阶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要为福音事工、宣教事工祷告，求主让我们越是贴近主的心，我们越是对失丧的灵魂充满怜悯，越是为广传福音大发热心。